圣修伯里说，每个大人都曾经是个孩子。林肯说，影响我最深远的是我的母亲以及她所说的故事。
我爱月亮床边故事。
晚安月亮床边故事，小青姐姐邀请每一位大孩子小孩子一起听故事，不管多忙
也要和你一起听故事。
晚安，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听故事，我是小青姐姐。我们继续来听亚森罗平传奇之黄金三角的故事，今天是第27集。今天我们会听到贝巴上尉终于等到肖恩现身了，但是却又被他溜掉了，他们不放弃的继续追逐。来听今天的故事。亚森罗平传奇之黄金三角27集，金块追逐战。船就停在上尉的眼前，船上两个男人解开系在船尾的山板，跳上去将船划向岸边。肖恩往四周看了看，边跑上山板趴在船底，两个男人又用帆布盖住肖恩，以防被人看到，然后又滑了回去。贝巴上尉说，
哎呀，糟糕啊，肖恩这家伙竟然想搭这一艘船逃亡。哎呀，普莲啊，怎么还不回来啊，糟糕啊。
上尉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，眼巴巴看着肖恩从山板搭上机帆船后就立即顺流而下，一转眼已经过了下游的转角，远离了他的视线。
哎呦，糟糕了，跑掉了，肖恩把金块运走了。普莲啊呀，普莲啊，你到底到什么地方去了？
上尉焦急万分地等了将近一个小时，好不容易才等到普莲娜回来。
船来了吗？
来过了，载着肖恩又跑掉了。
果然不出所料，好吧，以后要看我们的了，追上去吧。
是坐船吗？
不，开车。我们开车沿着河岸一直下去，在途中我们报告警察。
两人先返回旅馆，付了钱后便坐上汽车向下游贝鲁农飞驰而去。通往贝鲁农的公路是沿着塞纳河的山壁修筑而成的，在这条危险的路上开快车可不是开玩笑的，但前面还有更大的冒险在等着他们。普莲娜和上尉必须和狡猾的间谍搏斗，要夺回为数庞大的黄金，这是为了法国和卖国贼的搏斗，也是为了夺回法国财富的冒险。两人满腔热血，有着壮志凌云的气概。这一带的塞纳河弯弯曲曲，要到下游的波涅，机帆船再快至少也需要3个小时。如果汽车开足马力，在中途就能追上那条船，加上从捷径上山，大约15分钟就可以到达贝鲁农。汽车飞快地穿过了贝鲁农镇，不久在一家小客栈前停了下来。
等到今晚12点，如果没看见我回来，就把车子开向巴黎去。
普莲娜吩咐过司机后，便与上尉沿着小路走下河岸。他们步行了大约15分钟，看到河边系着一艘山板，附近有一栋别墅式的建筑。这时已经是傍晚7点左右，附近天空飘着晚霞。普莲娜将系在桥上的绳子解开，好让山板随时都可以滑出去。
我们就在这里等候那艘机帆船，大约11点他就会到达，在那之前我们还可以睡一觉。
普莲娜跳上山板，躺下来没多久就呼呼入睡。她真是善于利用时间，一有空闲立刻睡觉。 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养精蓄锐，一旦有事，即使三四天不眠不休也无所谓。月光照在他平和的脸上，尚未仔细端详了一会儿，忽然心中升起了疑问：
这个绅士究竟是什么人啊？为什么可以对这么多秘密了若指掌呢？而且对于那三个问题，他明明知道，却故意装糊涂。
时间过得很快，凉爽的晚风轻拂而过，银色的月亮倒影在雪波上飘动着。上尉蹲在山板前端，专心注意着上游，不断地看着表。村中教堂的大钟敲过了十一下，这时候远远传来了机帆船的声音。
啊，还是贝尔黑莲号来了。
被月光映成银色的河面上有船影慢慢的浮现，上尉正想回头喊辛普莲娜，只见他已缓缓地坐起来，静静地盯着那条船。普莲娜以娴熟的技术滑起山板，逆着急流而上，也一样疾行如飞，转瞬间便接近了贝尔黑莲号。这时候他突然停下来，小声说：
糟糕，上当了。
又赶紧把山板滑到岸边。上尉紧张地问：
哎，怎么回事了？
我们中了人家的圈套了。
啊，这什么道理啊？
普莲娜没有回答，跳上岸后却反问了一个莫名其妙的问题：
那本富兰克林自传是我在肖恩的房间里发现的。上尉，请问你，那本书是以前就放在那里的吗？
没有啊，我没见过。
那就是刚放的。哼，上当了。走吧，上尉，你也快点回去吧。
为什么呢？不去追贝尔黑莲号吗？
不必了，去了也没用。
嗯，是什么原因让你中途变卦了？你是担心那条船上有三个家伙，我们敌不过吗？
不是，那条船没有任何作用了。
可是肖恩在上面呢，金块也装在船上。哎呦，你不去，我自己去好了。
上尉愤愤不平地把山板撑离河岸，他以为普莲娜竟然到了最后关头胆怯了起来。
你要去就自己去，那只不过让你白费力气而已。希望你上船看过后快点回旅馆，我在旅馆等你。
普莲娜露出了奇怪的笑容，便回旅馆去了。上尉将山板靠近贝尔黑莲号之后大喊一声：
停船。
没想到船员听到了声音立刻停了下来，连梯子也放下来。甲板上站着两个上了年纪的船员，莫名其妙地站在那里。
我是陆军部的，要检查这艘船。
上尉以军队下命令的口吻高声喊道，船上的人则恭敬地在前面带路。上尉仔细检查了船上的每个角落，没有肖恩，更没有装黄金的袋子。今天的故事就听到这里了，明天再继续来听黄金三角的故事。我是小青姐姐，祝你有个好梦，晚安，拜拜。
小朋友要睡觉了，晚安。